兄弟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讲，今天我要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节哈，是讲到基督门徒的标记之一。那意思说还有其他的啊，但是这个是我们讲第一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刚才朱慧念过的圣经。我们中国话很有意思哈，有时候一个字会差很多，对不对？对，好，我们常常讲说老来少年夫妻，老来什么伴？那如果那个伴变成是一个绞丝旁的伴的话，就不是很好的伴了，对不对？是绊脚啊，还是说绊嘴的？好，所以中国字很有意思。然后基督徒，还有基督徒，就是糊里糊涂的徒。那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徒就是糊里糊涂嘛，啊，所以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样子。那基督徒，我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那我从小就受洗，然后也很规矩的上教会，上儿童主日学，然后参加聚会，参加诗班，也很热心服侍。然后呢，主日我主日中学的时候就主日就不参加同乐会啊什么，也不参加活动。然后虽然那当时候的钱很少，可是呢也实行十一奉献，很热心的服侍，哇，还教儿童主日学，真惭愧，也守规矩啊，然后愿意就是说愿意摆上，愿意付出。只是呢，不太喜欢读圣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读不懂。因为当时候是教会的那个辅导啊，他们说啊你要读圣经，所以听别人的教导，所以去读圣经。那读不懂，所以呢就不能够持续。所以到了很惭愧，我到了三十几岁哈，圣经一遍都没有读完，很惭愧。那也不喜欢祷告，因为祷告哎呀怎么祷告嘛，讲来讲去都是那几句话，很单调。然后因为祷告是学别人的，所以呢就一直重复同样的，我想神听的也腻了，我自己都讲腻了。所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当时候也缺乏对神的经历，我没有经历过神，也不晓得神到底有没有在听祷告，然后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心里说，嘴巴说相信，但是呢常常就是说心里有一个不太确定，所以信心常常摇摆不定，那就没有把握。所以呢样样就要自己要撑在那里，所以就很胆小，然后就很多惧怕，压力也很大啊。然后呢那个平安呢有时候有，很快就没有了啊，担心嘛，然后也觉得很孤单，因为没有人了解啊。当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我要跟神有一个个人的持续的一个爱的关系。我们最近啊，在那个宣教的训练里面，我们就开始读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英文就是经历神。那经历神，他讲到第一个，就是说神在我们的周围就在工作，然后呢，他要寻求跟我们有一个持续的、真实的，然后个人性的爱的关系。所以他会总共有七个原则，七个那个真实的情况啊，我就不去重复那个啊。那但就是说我从小是不知道说我跟神需要一个个人关系，我以为我信了主，我只要去教会，我热心参加服事，我这样就是了啊。所以信息就很不定。其实这也是教会现在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就把一些外在的活动来取代的里面跟神的关系，内在的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信的神都是我爸爸妈妈的神，是牧师的神，可是跟我就不太有关系。那如果现在问你说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跟神的关系，你会怎么形容？现在我没有要你们答案呢，我是要你们想说你要怎么形容你跟神的关系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段讲到了，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我现在要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来读第一节。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这一段里面讲到的是说讲到了修剪啊，那目的为了什么呢？就是要结果子，结果子更多。然后第四节开始，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一段讲到的是藏在主里面啊，藏在主里面还有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请问这段话里面最常出现的是什么字？爱，是吧？讲到爱，然后又有什么？有什么重复的句子？多结果子，哈，还有呢？还有什么？藏在我里面，对不对？还藏在我里面，所以这一个整个经文是讲到说，藏在主的里面。神要我们的是跟他一个个人的关系，是一个个人的关系啊。所以在藏在主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多结果子。那多结果子的目的呢，就上让神得荣耀。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基督门徒的标志的之一就是说多结果子。那么结果子是结什么果子呢？结什么果子？圣灵的果子。很好，第一个圣灵的果子哈，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生命的果子，一种是我们的那个福音的果子，就是做工的果子哈。那生命的果子呢，就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圣灵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果子哈。还有你们可以自己看经文。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讲到，是保罗为腓立比人祷告的时候，愿他们常常结那个仁义的果子。然后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七节说，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仁义的果子就果子righteousness 公义哈，那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所以在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也是平安的果子，雅各书第三章十八节是使人和平的，和平的就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是仁义的果子。然后再来就是善事上结果子，善事上结果子是在行善的方面呢 还有就是好的果子，善事上结果子。再来就是希伯来书的讲到的是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二节，好吧？何西阿在旧约哈，旧约小先知书的但以理书后面十四章第二节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所以当我们用嘴唇来祷告，来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求神除尽我们罪孽，悦纳我们善行，这样就是把这个嘴唇的果子的祭来献给神啊。这一个是就是说向神祷告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说，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英文里面说颂赞为祭，它是说 praise 就是赞美神，可是在 NIV 不是，在 King James 里面讲到是 praise and thank God， 就是赞美神还有感谢神 啊，这是以嘴唇为祭献给神。好，那再来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在哥罗西书一章六节讲到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并且结果增长。所以这个福音的果子传出去，带人信主。所以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一棵树它有生命的话，它到时候它就会怎么样？结果子，结果是自然的事情，是不需要说你要挤果子，挤不出来的。是有生命，它会成长，然后到有一天它就会结果子。有些树要五年以后才会结果子，对不对？有些树要几年，郑兴香克林最知道了哈，郑兴香很喜欢种果树，他很知道说树要几年才结果子，对不对？那就是要那个生命成熟了就会结果子。那我们首先结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当我们生命的果子结出来以后呢，别人就会看到说，哦，他那样的生命，他会羡慕，那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像彼得前书里面讲的说，我们常常准备以温柔谦卑的心啊，当人家问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了。所以当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在苦难中，为什么你这么多苦难你还有笑容，为什么你在这么多苦难你没有抱怨，他就会羡慕你的生命。那生命那生命吸引了人，然后我们就可以传福音了。当没有的时候，你讲的时候人家不要听。有一个姐妹，她年纪蛮大了，80几岁啊，然后他是有心传福音，但是他到哪里就说，哎呀，你要怎么，你要传福音，你要信主啊，你要什么，很好，你要传，你要信主，你要什么啊。然后可是呢，我碰到一个烫头发的没有信主的人，然后那个老姐妹去给他烫头发的时候就很挑剔。哎呀，非常的挑剔，哎呀，这个小事情，这也不行，那也不那那个，哦，很麻烦的。然后所以他向那个做头发的那个人传福音的人，他说他听不进去，就是生命不相称哈。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的时候呢，我们传福音就会看到果效。人家听，哦，他讲的，那我听，他讲的，我不要，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门徒的标记就是要结果子。那要怎么样能够结果子呢？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啊，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刚刚有讲说，常常提到的字是说，常在我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常在主里面。英文是说 remain in him， 还有 abide in him， 在他里面。就是神要我们跟他有一个内在的生命的关系，神希望跟我们建立关系。你看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神傍晚凉快的时候在花园伊甸园里面行走，然后找亚当找夏娃，要跟他们有交通。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主动的神。今天亚当夏娃犯了罪，如果不是神去找他的话呢，他们现在还在躲藏，对不对？我们犯了罪的结果我们就躲藏，我上次讲过了，我们犯罪的结果就是要 cover up， 躲藏，然后我们怕见神，因为见不得光，我们是黑暗的就怕见光。那神是主动的神，神不会让我们一直在黑暗里面，他主动的来找我们。所以在这里常要结果子的生命，他必须要是常在主里面的生命。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常在主里面，他讲到三方面哈。我们来看第一到六节，我刚刚读过了，这是跟主第四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藏在主的里面就能结果子，因为是有生命的，是有生命的。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有生命呢？我们只有信心，所以是持守住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信了主的以后呢，我们跟他生命相连了，跟他生命相连啊，因信跟基督生命联合。当我们信靠基督，因信在基督里面的时候，生命就向他敞开，然后保持跟基督的联合。就是 remain in him, abide in him，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他的一部分，是他的一部分，就是跟主有份的。然后那个意思就是说 remain， 就是说持续的继续的相信他，继续的活在跟他相交或跟他联合的情况里面，然后呢是或者是进入一个与主联合的新的关系里面。当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还没有接受他的时候，你就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当你信他的以后，你就接受他，就进到这个关系里面啊。所以第一个是要持守住信心，信心让我们跟神建立那个生命的关系。然后神应许说，如果你在我里面的话呢，我也藏在里面。当我们在主里面，他就藏在我们里面啊。神应许他要跟信徒联合啊。那在第六节讲到说，若不藏在主里面的话，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一个不在主里面的人，就好像枯干的枝子，然后要烧掉啊。这有你想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想到那个卖主的犹大，对不对？他是不是也在主里面？他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对不对？对别人来讲，他是在主的里面，可是呢，他跟主是没有关系的。好，所以呢，他是枯干的枝子，所以到后来他是灭亡。还有呢，在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哈，新约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十九节讲到那个敌基督的，敌基督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十九节啊，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的，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在我们同，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个敌基督的就是好像是从这个约翰说从他们中间出去的。我记得我听谁讲过说卢胜彦以前也是去教会的，是不是？好，但是他就是从这出去啊，然后他成立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不晓得什么，那个好，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如果他是属于基督的，他一直在主基督里面，有时候会可能有偏差，但是会再回来。但是那个离去就不回来了，那就是不在基督里，不是基督里的，这是敌基督的。所以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八节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第二个就是说要持守神的话语，是强调跟基督的话语的联合。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基督就是道成了肉身，是一个很具体的启示。所以我们持守神的话语，就是持守神的启示，从基督带来的启示。那基督就是很具体的启示的，把神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藏在神的话语里面，藏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如果常常是这样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以前看都没有看到这句话哦，只是说常要在主里面，常要在主的爱里，神的话里面。但是我没有看到说哈，后面有一句这么好的话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当我们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的判断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照着神的意思去祷告，那神一定会成就的。那个乔红的太太哈，叫小金子。小金子她有一次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妇女退休会请她来讲。她说，她一句话讲了，我们大家都很服。她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你有没有心中一把尺？可是每一个人的尺都不一样。那我们用那把尺量我们自己，也去量别人，但事实上常常去量别人，而不是量自己。我们对自己的尺又更宽一点 啊，那常常用那把尺去量别人，我们的尺都不一样，所以量出来呢，当然都不一样，所以就很看，呵，那个人怎么这样，那个人怎么这样子，啊，那这就是说，当我们用不同的尺去量，就是用我们的自我中心嘛。我讲上次有讲到说，罪的本质就是自我中心。当我们不以神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哇，那就用自己的尺去量，那就很多的问题。那持守神的话语，就是说以神的话语为我们那把尺，不管做什么，用神的话语当那把尺。那么那个结果就是什么？神应许说我们的祷告他会听，哇，太好了。所以我们知道啊，现在知道了，如果祷告要蒙垂听，要怎么样？要把神的话语持守在心里，藏在神的里面，哈。好，再来第九节、第十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里讲到说，要持守在神的爱里面，持守在神的爱里面，这是强调跟基督的爱的联合，跟他爱的联合，啊。那常常跟要借着怎么样持守在神的爱里面呢，就是要顺服主的命令。当遵守他的命令，顺服主的时候呢，那就跟主的爱联合。耶稣说你们就藏在我的里面啊。耶稣说他爱我们，就好像天父爱我们一样，他也要我们是这样的，用他爱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藏在主里面，就是要常持守在神的爱里面啊。那常持守在神的爱里面，就会越来越相像，跟主耶稣相像，对不对？像我们这里结婚越来越久的人呢，他们就看起来的越来越夫妻脸，对不对？越来越夫妻脸，因为常常就是这样磨来磨去，磨来磨去以后呢，就变成不再是你，也不再是我，而是你侬我侬里面说，将咱两个，将咱两个一起打破，一起打破，再将你我和在一起，然后再塑造，对不对？所以，当你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呢，你会越来越像他。那这是我们当基督徒的目的嘛？我们就是要越来越像主，因为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有一天我们要见主，当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像他了。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神怎么样能做到呢？我做不到，我真的觉得自己做不到。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要在主里面，在神跟神生命的联合里面，在跟神的这个在话语的联合上面，然后在他的爱的联合上面，因为爱就是动力。没有爱做不了。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说，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只有爱有那个动力，爱让我们能够去做。好，那请问你今天跟主是怎样的关系？我们第一个在就是跟就是要结果子，第一个你必须要跟主联合在一起，在主的里面，然后再来呢，就是连在一起以后呢还不够。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5章的1-3节讲到什么？我是真葡萄树，还有假葡萄树吗？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一听就明白了，在以赛亚书第5章里面讲到，神说他有个葡萄园，然后他栽种葡萄是上好的葡萄，可是却结出野葡萄。他说这个葡萄树就是什么？就是犹大人，就是以色列人。那神渴望的，神要得到的是公平公义，但是以色列人不依靠神，所以他们结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暴虐，是喊冤的声音，就不没有公义，没有公平。那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他是公义公平的，他是真葡萄树啊。那我们看到耶稣是葡萄树，然后天父是栽培的人，然后三位一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圣灵来修剪我们。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呢，像我们种了葡萄树以后呢，还是种了水果树以后呢，要 修剪，对不对？有一天我们在要祷告会之前，然后在门口，然后那个 Tim 就看到那个隔壁门口有一棵李子树哈，我们每一年好像都可以吃他的李子树。那他看看说，哎呀，这个太多了，应该要修剪修剪，否则结出来都是很小很小的李子，也不甜。好，他说，哎，他有点他很好心，他说啊，我去问问隔壁，看他要不要给我修剪。他要修剪，修剪为了什么？可以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好。如果没有修剪呢，可以结很多，但是都很小很小。我们隔壁种了草莓，结果他的草莓就红莓出墙哈，跑到我家来了。结果他也没有修剪，哎，我今年就我帮他收成很多，因为他过到我这边来的，我就帮他收成。结果结出来的那个草莓都是这么小这么小的，因为太多了，没有修剪。所以一个要结果子的生命，必须要修剪。所以你常常在主里面的话，就要被修剪，啊，被修剪。好，我们来看。就是约翰福音这里讲到说，讲到他说两种枝子，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怎么样，剪去哈，在原文的意思是指着说就把那些死掉的枝子把它修掉，剪去那死掉的枝子，剪去那个无用的枝子，那是剪去。还有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修理干净是说那个是 cleanse， 常指在宗教的方面哈，然后是指着说要剪掉那个不想要的枝子，或者是是从那个活的枝子上剪掉那个不想要的枝子，或太多的枝子，是剪掉太多的不想要的那个幼枝子。所以一个是剪掉那个死掉的，一个是剪掉有生命的，把它修剪。所以有生命的会结果子的，神就要修剪。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到十一节啊，你们可以一边翻，然后我一边念。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里讲到管教，我们有孩子的，我们就知道，我们爱孩子，我们就要管教他。如果不管教他呢，就是放纵，然后呢，你以后就管不了。所以因着爱而管教。所以当我们是主的枝子的时候，他要我们结果子，我们是有生命的，他就要修剪。这是爱的修剪，是出于爱的管教。他说管教的事情不快乐，当时一定很不快乐，但是经过修剪以后，生命就不一样了。太长的枝子被剪掉了，不需要枝子被剪掉，就剩下那个，就是要结果子，而且结出是美好的果子来。所以神因着爱，他要管教我们。请问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被神管教过？有没有？有。我相信人多多少少有被神管教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他就修剪得更勤，然后呢，你就越来越绝越精美的果子。好，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第三节，我们看到说是神的心意，他要修剪我们，让我们可以结果子，然后这也是他的邀请，要修剪我们的生命。那是 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神的道借着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里面就修剪我们。好，当神的道，神会借着他的话来光照我们心里的情况。圣灵呢，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然后要光照我们，要责备我们，要教导我们，也启示我们有关神的事情，也启示将来的事啊。然后他感动我们，他引导我们。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来荣耀基督，就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管教的事情呢，是圣灵来光照我们，用神的话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被修剪。那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可是人也可以有回应的，人有可以选择的，你怎么回应神的爱？我们来看第七节啊，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愿意以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准则，为我们的来管理我们的心，成为我们心里的一把尺，让我们都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来生活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啊。然后借着在第九第十节遵守神的命令，神就来修剪我们的生命。这样当你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你有多结果子，然后呢你的祷告会蒙神的垂听，然后天父要得荣耀，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就是基督的门徒了，然后藏在主的爱里面。所以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耶稣一直在强调说藏在我的里面，藏在我的里面，这样的这个信息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常常以外面的活动来代替里面跟神的关系，因为现在的教会很少很少讲到说你要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就跟我以前一样，我以前我知道我要去教会，我也知道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我信了，然后就要做什么，然后就照着教会的教导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好，你要守主日，你要十一奉献，你要服侍，你要摆上，你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很热心。可是呢，这都是活动。但是如果里面没有跟神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在外面的活动来取代里面的关系，然后外面的活动就变成是一个工作了。当你去工作的时候呢，你并不认识神，你也不经历神。当你去工作的时候，你会劳累，你会累，你会厌倦，但是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对了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去服侍，每一件事情就是有那个是有一个对的动机，有一个爱的关系，有个爱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真实，就是这个耶稣在这段话里面所讲到的结果，就要经历到我们在我们身上。所以怎么所以接受主的修剪，就是说我们必须过一个跟主亲近的关系，一个内在的生活，让神，因为在修剪这个事情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我们必须是在进到主的里面，让他来光照，然后他才可以修剪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神现在神要我们跟他有一个持续的爱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是很个人性的，很个人化的。然后神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一直在工作，来吸引我们来靠近他，那为了就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我刚刚讲到说，以前我是去教会的人，但是我不知道说跟神的关系，直到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自己就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事去生活，到后来有一天神光照我了，神带领我了，然后回到他的跟他的关系里面去， 然后神就在那个时候才开启我，让我看到说，哦，原来我需要跟他关系，要建立那个个人的关系。好，那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带领我。请问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子？跟神的关系是你必须要经过首先你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信他，然后跟他保持这个在里面的生命的关系，然后神就会带领你一点一点的去做调整。像我们在读那个经历神的那本书的时候，就讲到说神会邀请你来跟他建立这个关系，然后他会说话，神真的是会说话。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喜欢跟我们亲近的神哈。有时候真的很奇妙了，很奇妙。神他愿意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来认识他。我相信我们里面也有很多人也有经历到跟神的关系，经历到神在说话。像以前我在正道堂的时候，我就带一个单亲的团契。那当时候那些单亲妈妈哈的团契，那当时候其实我才认识主才两年多，哎呀，圣经也都不熟，我都不敢出来带那个团契。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离婚，所以呢，牧师跟师母他们在帮助那些年轻人青少年的时候，就发现说，哇，这些孩子很多问题。那问题再讲起来，就是说他跟他们的父母之间的问题。然后再看，哎，两个孩子以后面就有一个单亲的妈妈，他们就想到他们帮助孩子，可是如果家里的关系、母亲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还是会有问题。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祷告说，要有人出来带那些单亲的妈妈。那我去了以后，他们就很高兴，就说，哦，你出来带。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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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可能，我怎么行，我圣经一点都不熟。那可是神就后来他们就邀请我一起祷告，祷告祷告以后呢，我就祷告祷告以后，后来他那个师母说他要帮助我。那我当时候也是跟神一直推脱，就像摩西一样，摩西推脱，摩西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怎么是我呢？他们不会听我的。我也是说，主啊，不行不行，绝对不是我，他们绝对不会听我的。那神就说，我跟你同在。然后我说，主啊，我对你认识不多。他说，神就说，我教导你。所以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带我进到一个他的话语里面，他一直开启让我认识他。然后我说，呀，不行，一直推到后来，我说啊，跟摩西一样说，我是左口笨舌，我不会讲话，我不会讲话。那神说，我要赐给你口才，我要帮助你，可是我还是很怕。但是推到那个摩西再来的推是说，主啊，你还是差遣别人吧，不要叫我。可是神就生气的，可是我推到那里以后，我不敢，我怕神生气，所以我就说，主好，如果你要我出来带单亲的妈妈的话呢，那么你必须要照你给摩西的应许，我都要。首先你要跟他同在，然后你要向他启示你自己，然后你要你要赐给他口才，你要教导他当行的路，当做的事，然后你要给他同工。那我就跟神这样子求，所以神就当时候我有三个印证，神就照着我的那个三个条件来印证我，那我就出来了。那战战兢兢的，很害怕的出来。当时候因为神听了祷告让我出来，所以我跟神说，主啊，今天在这个要来这个团契的人你都知道，求你把需要的人带来，那么你也要把帮助的人带来。我当然是想到说，哦，那需要那么大，那一定要很多同工，那你要把帮助的人带来。那我这么祷告以后呢，我就所以我们那个团契后来就变成说，自己姐妹去带人来。到多的时候呢，在西雅图的华人教会有十个教会都有代表在里面。我们多的时候有20几个人啊，每一个教会都有代表在里面，有十个教会。那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招兵买马， 就是跟神说，主啊，你把需要的人带来，那你也要把帮助人带来。其实我当时重点是说，主啊，哎呀，帮助人需要很多，你要把帮助人带来。那所以我不去找人。那有一次就是跟我同工那个师母，她有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她去读书，所以她非常的忙。那她就要有人来帮她，就是说她要有人来支持我，所以她就跟我讲，哦，你去找那个某某师母那个师母那个长老的太太，她刚刚退休，那你现在就跟她讲，她应该还没有说 commit 到哪一个团契去，所以你现在就请她，她会来。那可是我自己知道说，我跟神的祷告说，主啊，你自己把人带来。所以第一次跟我讲，我没反应。第二次跟我讲，我也没有反应。然后后来第三次他又跟我讲，然后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说要做什么，可是那天做礼拜的时候坐在这边，然后做完礼拜站起来，竟然师母就在我，就是那个长老太太就坐在我的后面。那我当时候呢，我就跟他讲说，哦，某某，你可不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团契来帮助我们？他一口就说好，就来了。他很忠心，他很勤奋，他也很肯摆上，所以来哦，很热心帮助我们什么什么。可是呢，每一次我在我们的小那个团契在查经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这单亲的需要，所以我会查有一个重点。这个查这样带到那一个重点，让他们可以分享的。那我等每次我在带的时候呢，就要鼓励我们的那些单亲姐妹来发言。哦，结果单亲姐妹还没发言，这个长老太太就开始发言了，而且一发言就拿着麦克风就不下来了。当然没有麦克风了，就是说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就下不来了，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就开始啊，你们这些单亲啊，我是有丈夫的啊，你们这些单亲啊，你们这啊怎么就这样子啊。其实原来设计是要让单亲来分享，但是他变成他一直在那讲，而且在那教导人说你要怎么你要怎么讲。那我就心里就很哎呀，每次都要把他拉回来，他会扯到题外很远，你要把他拉回来，然后重新再进入。每次那个小那个团契回来以后就好累哦，哇，真的好累，就在跟你这样子真的好累。那几次以后啊，有一次我回来以后，我真的心里很沮丧，因为那次查经搞了快两个钟头，我们单亲也好累，都想回家了，可是就是带不回来那个主题啊。那我就好累，回到家里以后我真的很难过，我很怪自己。我说为什么要多话，你要去请他，你知道吗？我很怪自己，我为什么要去请他，他人很好，可是那我就跪在床的旁边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子，那样呢跪在那边真的是我真的我说，主啊，那样呢，怎么这样子，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当时候神一句话就进来，就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我说，主啊，我也祷告了，我也祈求了，神说还要感谢。我说感谢，哎呀，这样的情况我要感谢，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好像对神就比较习惯了他了。我说好吧好吧，主啊，我就感谢，我就为了你，为了这个姐妹来到我们的团契，我来感谢你。当我这么一感谢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神的平安就好像那个江河一样灌下来。我本来是很烦躁、很难过、很真的是很挫折的那种感觉哈，很乱很乱。然后那个平安就这样灌下来。我整个人我就安静下来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保守我的心怀意念。然后神就说了，他说你不是要我把需要的人带来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看他是帮助的人，神看他是什么？需要的人。那我就笑出来，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这么幽默，你为什么这么幽默？那我就知道了， 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我要怎么为他祷告，因为我本来他我是期望他来帮助的，可是神是把需要的人带来，神很有智慧，对不对？这样子让他可以进来，他不会他的让他的自尊他可以保住，他绝不会承认说我有需要，但是这样他就进来了，他就得益了嘛。所以神是很有智慧的，神是很幽默的，神是很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的，而且神真的是回答我们祷告的神。可是你必须要自己去经历他，你必须要去经历他。今天神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显明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软弱。神在那个事情上也显明了我，就是说，哎呀，我还要再掌控，因为在那个带领查经啊这些，我还是要掌控，要照我的方法。神也显明了我的问题，然后神也显明了说，他是在管理一切的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么个人性的。你可以经历他，他也会讲话，他也会照着你的需要来告诉你。当我被误会，当我被抹黑的时候，我心里好难过。我说：“哎呀，主啊，怎么这样子？一定要把我抹黑吗？”我跟神就不平的，他们一定要把我抹黑吗？嘿，神就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知道说，神了解，神知道我的情况是如何，他在鉴察一切。那他看我是秀美，神怎么看，别人怎么看已经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是掌权的神。所以神要跟我们有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他的修剪。今天如果神光照你的问题，你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改的时候呢，不愿意让他修剪，那么枝子还是一直藏出去，对不对？不结果子，还是结很多的细细的小小的果子，那个都不能吃的果子。那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种工作，要让我们结果子更多。这一切都在于我们跟神建立那个关系，相信他，相信他，建立跟他的关系，然后他就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今天神也是一样，他爱我们，所以呢，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些工作。请问你是活的枝子，或者是死的枝子？这你自己回答哈，请问你是那个乱长的枝子呢，或是愿意被神修剪的枝子？很好，那这是我们跟神的话哈。那你是不是信得过神的爱，信得过他的能力，也爱他啊？那你肯花时间进到内室跟神单单跟神同在，让他来爱你，在他的爱里面，他要来修剪你的生命，使你结果子更多，你愿意吗？愿意。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唱一首歌哈，我们来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叫做《我相信》。这首歌说：“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恩典，我相信你的能力，我相信你的智慧完全，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救赎，我相信你的牺牲，我相信你流出宝血，我相信你复活。所以呢，我们一生来就是为了要敬拜神啊，所以一生来就是为了要爱神，让我们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可畏，我们来敬畏他。我们来唱这首歌好不好？